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李思海牧师，证道题目是做神的工，经文出处在约翰福音六章到四十节，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来到主的殿中，一起来歌颂赞美敬拜他。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六章十六到四十节。那本来照着我们的进度，今天应该是第六章一到十五节，但一到十五节当时在安排的时候是请，在今天是请施以恩老师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他也准备好了，但是呢，他今年的暑假回德国去述职，施以恩老师是德国来台湾的宣教士。那么回国述职的时候，他们结束就一家人带着他父母亲到德国，到意大利去度假。那么这是他们过往的一个惯例。那么在那个度假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突然之间就过世了，所以他就在这样的一个急迫的当中，花了很多的功夫把父亲运回德国，所以他没有办法再按照他的时间上礼拜回来，所以他会在明天回来，所以我就跟他换了时间。所以我还是跟弟兄姐妹来交通这一段的经文，第六章十六到四十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十六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信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在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日得以在你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你，让我们今日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仰望你。主啊，我们的心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向我们扬脸，要用笑脸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引导和开启，使我们渴慕得着你自己的话，得着你自己的供应，在你的光中我们得着见你的面。求你的保守引领，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那么使徒约翰写的五饼二鱼的神迹放在的这个位置相当的独特，因为这一个，五饼二鱼神迹的前面，约翰记载的是主耶稣跟法利赛人对这一群教法师讲了一段很严厉的话。这一段很严厉话说到是什么呢？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么耶稣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到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就是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自己认为自己非常有热心的来读神的话，所以他们认为这神的话会使他们得生命，会使他们得永生。但是呢，永生跟得生命这件事是跟什么有关？难道只跟他们的热心，只跟他们个人的在当中努力有关吗？主耶稣跟他们提的是，你们查考这个圣经，你们很认真，因为这里面有指着我所说的话。所以你们信摩西也当信我，你们要信摩西书上所写的话，你们才会信我所说的话。所以整个经文的焦点放在一件事情，就是信耶稣所说的话。那么摩西所写的指着耶稣的话，就是要人信耶稣，信耶稣就是要人信耶稣口里所说的话。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在整个的历史的前进当中，他们一直在当中忽略的一件事。他们认为说，我们认识上帝，他们认为我们是从我们的列祖当中得着应许的，上帝跟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立的约，我们从小就受了割礼，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其实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同样的陷在这样的一个迷失里面？我就用使徒保罗写罗马书第一章前面 五节跟弟兄姐妹思想一个要紧的事。第一节，使徒保罗说他是奉派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哦，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就告诉人耶稣是谁。耶稣从肉身说是大卫的后裔，是从应许来的，从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些我们都懂。但下面使徒保罗说什么？我们有这个使徒的职分，领受的恩惠，最后说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怎样信服真道。真道是什么？就上帝的话，信跟服。领受福音就是信服真道，就是信服神的话，信服神的话。所以这就是一件要紧的事。犹太人以为说，我们认识上帝，你看我们有圣殿，你看我们有献祭，你看我们每天，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对，他们都有，节期他们也守，什么他们做，可是他们努力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认为上帝应该赐福我们，所以他们总是在当中努力寻找， 那个从神差来的会行神迹的，他们很热心。但使徒保罗就讲了，他很忧愁，因为他的同胞有热心没有真知识，有热心没有真知识。什么叫有热心没有真知识？就是他们的热心并不使他们信神的话，他们的热心并不使他们信神的话。那么同样的，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某种程度也是这样？当我们告诉人你要信耶稣，耶稣只是一个名字，只是一个代表。那耶稣是谁？他们只是听来的。耶稣说什么？不知道。他们以为我有信耶稣，但重点不在信耶稣，重点在信耶稣口里所说的话。所以主耶稣一直告诉这些犹太人，约翰也一直讲，从前面我跟弟兄姐妹讲，神的话是约翰福音一开始说的，道，道，道就是神，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到我们当中来，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人最艰难的就是信上帝的话。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去思想，耶稣为什么做了 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就是要唤醒他们那一个寻求的心，指出他们寻求的方向到底错在哪里。所以他们一直找耶稣，耶稣故意躲起来，故意过了海，那么呢让他们找，结果他们找着了。找着了耶稣以后，耶稣说什么？你们来找我，你们很用心找，你们以为你们见了神迹吗？你们还想见神迹吗？不，你们是为了吃饼得饱，为了吃饼得饱。所以主就讲，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永生的食物是什么？就是耶稣所要赐给你们的，是从神应证而来的。所以他们说，那我们要怎么劳力？他说做神的工。怎么样算做神的工？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个属神的人，他最要紧的是做神的工。做神的工做什么？就是得永生的食物，得永生的食物。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永生的食物劳力。神迹是什么？神迹为的就是今生的需要。我们在困难中我们求神迹，我们在困苦中我们求神迹，我们在极度缺乏当中我们求神迹。刚过去的这些事情，我相信弟兄姐妹心中非常的难受。那天晚上我到了急诊室，在那边跟弟兄姐妹一起呼求神，我们要什么？我们期待什么？我们期待神迹，真的期待神迹，我们真的期待神迹，我们期待神在当中彰显出他奇妙的作为。我们觉得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没有道理，一点都没有道理。所以今生的需要是神迹，真的是需要神迹，不是单单饼跟鱼的神迹，其实我们真需要神迹。上帝可以行神迹，主耶稣可以行神迹，但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他应该做，他却不做，他却不做。主耶稣用这个要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思想，虽然非常的痛苦，极其的难过，但一个很深的思想是什么？是讲到生命的需要。我们有肉身的需要，我们也有永生的需要。永生的生命是需要永生的食物，永生的食物是天上赐予的。当我们都被受困在今生的需要的时候，许多时候很大的艰难要临到我们，好叫我们去认识那永生的食物。永生的食物才是耶和华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许多的时候我们是在极大的艰难，我们认为很不合理的当中，我们回转到那一个求永生的食物。永生的食物是什么？耶利米先知在15章16节说，万军之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耶利米先知在十五章讲这个话，他的情境是什么？他的情境是上帝呼召他做先知，他跟上帝说我不想做，上帝说你不能不做，因为你未出母腹我就选你了，你知道吗？你没有拒绝，你无可推诿，你还在母腹中我就选你，你出来你就是先知。他们很硬，你比他们更硬，你知道吗？你要比他们更硬，他们一个石头就可以打破头，你要一个钢锤打不透的头，你知道吗？你要多硬，意思就是你要受的苦有多大。他们不听你的话，你传也没用，讲也没用，但你就是要讲，讲的他们不信，不信他们逼迫你，你还是要讲，他们侮辱你，你还是要讲。耶利米先知极其痛苦，他去跟上帝讲，我做不下去了。你去读耶利米先知书你就知道，他极其痛苦，讲也没有用，也不肯听，上帝啊，我去讲干嘛？很合理嘛，对不对？但上帝说什么？上帝还是叫他去讲，他说你跟步行的人同跑还觉得累，那你跟马跑起来看怎么样？意思是什么？上帝一点安慰的话都没有，对不对？就说你现在受的苦还不够多，将来受的苦怎样？更大。如果你我是耶利米，我们怎样？我们说上帝我辞职了，我们跟以利亚一样，我辞职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辞职了，对不对？那上帝的话继续讲，那你就要去讲。他说好，为什么？这很奇特。他说因为我吃到你的食物了，我吃到你的食物的，我在生命里面我得着你的食物，就是你给我的话，我就当食物吃的，所以我的心欢喜快乐。是他觉得合理的吗？是他摆平了心里面所有的一切冲突了吗？是他一切的艰难都挪走了吗？没有，什么都没有改变。环境仍然一样，苦难仍然一样，所要面对的仍然一样，但他回到信心的路上，他回到信心的路上，因为上帝的话进来，上帝的话进来了。属灵人基本上是这样，属灵人，就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在牧者的话所讲的，属灵人的一生里面充满的一件事叫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在无能为力的时候，使他们能够欢喜的就是上帝的话。先知哈巴谷说什么？他说葡萄树不结果子，他说无花果也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结果子，棚里面也没有牛，圈里面也没有羊，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然后我要因耶和华欢喜。为什么？因为上帝说这就是我的话，他就信。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这是最要紧的。我们做工只有一样，就是信，信神的话，转眼转向耶稣，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专注在耶稣所说的话，相信上帝所说的。哈巴谷先知跟上帝扯了半天，气得要命，上帝说义人必因什么信得神，信什么？神的话。上帝说我就是这样说，你信吗？上帝的话是合乎哈巴谷先知的理吗？没有，完全没有，就是信。回到话语上，我们很难懂，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用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玛拿。你们要神迹吗？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天天吃玛拿，然后他们说什么？这个玛拿是从天上降下来给我们祖宗吃的。耶稣就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是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给的，是天父把天上的真粮给你们， 那么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你们知道玛纳是什么样的神迹？玛纳从出埃及记十六章开始，以色列人在旷野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每天经历的就是玛纳的神迹，知道吗？每天经历的，他们习以为常，但这就是神迹，因为上帝从天降下粮来给他们，他们在旷野拿不到食物，每天早晨他们在出去捡一天的量，安息日的前一日捡两天的量。为什么？因为玛纳很特别，你今天收的量今天吃不完，换到明天，明天就怎样，臭了，生虫了，不能吃了。到安息日的前一日却可以放两天，上帝用这个神迹喂养他们将近四十年。等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吃了当地的土产，玛纳就没了。主耶稣用使玛拿的特征来教导他们，也教导我们。玛拿，天上降下来的粮，什么时候拿？每天清晨出去收，日头出来，日头发热之前你要收。你说我今天睡晚了，只能收一点点怎么办？没关系，收一点点。圣经说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怎样？没有缺。这不是神迹吗？你今天出去市场买菜，买一条梨回来，发现里面有五条，因为这礼拜要五条。你今天去市场买菜，买了十条梨回来，一看还是五条，是不是神迹？圣经告诉我们，使玛拿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你多收没有余，你家有五口，要需要五俄梅尔，你不管你收多少，一两就是五个俄梅尔的量，也不多也不少。你不可以留到隔日，你不可以储存，这就使玛拿的特征。使玛拿的用意是什么？旷野快要走完的时候，摩西在生命记告诉他们，他苦练你，他不是说上帝赐福你，不是上帝恩待你们，不是上帝让你们不劳而获，不是他苦练，苦练，知道吗？苦练让你饥饿，才把玛纳给你。就是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情境，让我们渴望去得着他的话。所以他讲玛纳的用意是什么？是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什么？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讲什么？以色列人每天都要学习从神那边得供应。这个供应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我们每天都要从神那边得供应，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给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就是一个神迹。玛拿就是神迹，每天都去拿上帝的话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一个基督徒每天可以灵修得上帝的话，要记得你就是在经历一个神迹，经历一个神迹，这才是最要紧的，是永生的食物，是真正的粮。我们知道这个肉身的食物，这个肉身需要肉身的食物，那永生呢？永生的生命也需要永生的什么？食物。以色列人有应许，他要为承受应许的生命劳力，那就要得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他们才可以因此活着。那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有永生，就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什么？去得神的话，得神的话。我们不要告诉人说你信耶稣的可以，你得永生了，那好的，不是。你有永生，你就要开始怎样来得永生的食物，就是神的话。这个我们很容易懂。我刚有小孩的时候，我可以帮很多事情，我可以帮他洗澡，我可以帮他换尿布，这些我都可以做， 但有一样我没本事，他肚子饿的时候，因为他是喝母奶的，肚子饿的时候我只能怎样，只能喊周姐，只能推给他。周姐常常跟我说，半夜你都睡得那么熟，我说半夜我起来也没用，我是凭良心说的，不是不想起来，实在也真的不太想起来，但我真的起来没用嘛，对不对？那么你知道这个孩子就是需要吃，那么弟兄姐妹，永生需不需要永生的食物？真正我们基督徒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为永生的食物劳力，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得神话的人，神的话的人。所以耶和华神说什么？我苦练你们。为什么苦练？因为我跟弟兄姐妹讲过，从属灵来讲，我们在世上就是旷野，因为我们从这世上得不着任何属灵的供应。你不要以为世上那些知识可以帮你，那些知识都只是知识，不是真正生命的粮。生命的粮只有从神从天上赏赐给我们。是怎么得的？是从天而得，是凭着信而得，只能走信。为什么要苦练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灾难临到我们？其实就要显出一个见证，我在讲显出一个见证，那个就是信心。你说你有信心，雅各说好啊，那你把你的信心显给我看。弟兄姐妹，圣经的人物怎么显出他们的信心来？亚伯拉罕怎么相信，怎么让人相信他是相信上帝是死而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上帝就让他到99岁都生不出孩子，100岁才生出来，不是吗？上帝让他真的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然后才 把他救下来，不是吗？以斯帖怎么显出他的信心来？难道王已经对他很好了吗？你们都知道不是吗？对不对？但以理的3个朋友怎么显出他们的信心来？是被丢到火窑里面。我不晓得我们显出信心来，我知道不是上帝故意熬炼我们，是为了显出我们的信心来，为万民做见证。那你们，你要知道，我们要知道，如果要给万民做见证，那么神要把我们摆在什么位置？摆在一个苦练的位置，熬炼的位置，艰难的位置，因为那个位置使我们专注在耶稣身上，专注在神的话语上。没有其他路可走，只有一条路可走，我只能专注在你耶和华神，你是神，你这样说，你是这样说，你的话是这样说。所以这些人跟耶稣说，那你把这个粮给我们吗？耶稣说，我真的是生命的粮，如果你们真到我这里来，一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还是讲信，然后告诉他们，你们是不信的，因为你们看见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了，我总不丢弃他们。耶稣却跟他们讲一个，真正信而被得着的人是那样的有把握，那样的有把握，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一定可以复活，你知道吗？耶稣讲的是一个保证的话，他用他的话来保证，一个也不失落，一定复活。耶稣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需要永生的食物？因为这里是讲属灵的事，属灵的饥渴是什么？阿摩斯先知就告诉我们，日子将到，人真正的饥荒在地上是什么？不是没有饼，不是没有水。现在的人过的日子很好，但里面才是真正要命的事，是生命的饥渴。那个饥渴是因为没有神的话，上帝的话进不到里面来，那是真正属灵的饥渴。 所以一个有永生的人应当会怎样？他有永生的生命，他就渴望得着神，因为得着那永生的食物，他就渴望来亲近神，因为要得永生的食物。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个上帝的话成了肉身，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父独生子的荣光，他就是永生的粮。所以主就在这里告诉了他们，他们要努力的真正用心去得那永生的食物是什么？是信，回到信，回到信。信什么？信神所说的话。我们是得救恩的人，我们从希伯来书知道，天使为什么承受救恩的人怎样效力？那我们自己要不要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还是说我们就摆着让天使来服务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应当为承受神的国效力。我们怎么承受神的国效力？因为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是天父赐给主的人，我们是有永生的生命，渴望亲近神的人，我们是有应许，一个也不失落的，我们是一个蒙应许会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这整段话讲的一个要紧的是，我们如果真有永生，我们就会做神的工。做神的工是什么？就是信神的话，信神的话。所以我们要信神的话，我们就要能够专注在耶稣的身上，唯独听从耶稣的话，唯独听从耶稣的话，只有耶稣的话。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的，总是定睛在耶稣身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总是听主的话，跟随他。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很快的讲这段经文所要提的，就是如果我们有永生，那么就要问了，我渴望得永生的食物吗？我渴望得主的话吗？如果没有，那你知道你的孩子如果不吃饭了，你知道他要看医生了，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想吃永生的食物，不想得永生的食物，我们知道我们有问题了，我们就知道有问题了。我们需要永生的食物，主的话，主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功。我们要从玛拿学习，使玛拿是一个每天去经历上帝的神迹。你知道读上帝的话也是每天去经历那最重要的神迹。那最重要的神迹是什么？让上帝的话可以成为我属灵的粮，不是知识。我再说，不是知识。如果知识，你要去当神学院的教授，你要去当神学院的学生，不是，是做一个信靠主的人，信他的话，愿意得着他话语的人。所以你要怎样？你要把时间分别出来。我们要把时间分别出来，因为日头一发热，玛纳就没了，知道吗？你被世俗一搅扰，上帝的话进不来，每天都要去支取，神一定会供应给我们，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怎样？没有缺。你看那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给我们！每天都要去知道神一定供应我们，不可以偷懒。得神的话，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么我们就来讲一个真真实实的做神的工的例子，得神话的意思。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如果我们仍然聚焦在自己的道理上，我们很痛苦，我们很痛苦。一个爱主的弟兄姐妹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们觉得不合理，我们觉得不合理，我们觉得不应该。 如果上帝你是全能的，你为什么使这个事情发生？上帝你是全知的，你怎么不能预防这种事？上帝你是大有慈爱大有怜悯的，那发生这种事，慈爱怜悯跑到哪里去？如果你要专注在理上面，我们很痛苦，我们很痛苦，不合理。如果我要得永生的食物，做神的工，就是在苦难中仰望从天上来的，就是什么？神的话是什么？神的话是什么？我不再被我自己的理所困扰，那是合理，那是应该，那是应当这样。但有一个比人的理更高的，就是上帝是这样说。我再讲一个例子，上帝他喜爱雅各胜过以扫，对不对？公不公平？你生了一个双胞胎，上帝说我就要这个不要那个，你觉得上帝公不公平？你是雅各说公平公平公平，你是以扫呢？上帝就摆一个，从人看你就绝对找不到公平，很合理吧？但圣经说什么？上帝说这是我说的，你信吗？上帝要的是我们信，我们的信不本于我们的公平，也不本于我们认为合理，因为这样信就本于公平，信就本于合理，信就本于我们人的理。弟兄姐妹，都不是。信是什么？信是一个交托，上帝你这样说我交给你，你把我放在火里面，照道理，合理是什么？合理是被烧成灰，不是吗？这才是合理嘛，对不对？我只能说，许多时候只能说上帝，我只能把我的理放下来，我只能说你这样说，信你的人一个也不失落，你这样说，凡活着信你的人必永远不死。苦练我们是什么意思？就是让我们从环境中转向十字架的耶稣，叫苦练。上帝摆我们在一个情境里面，不是靠着我们的毅力，不是靠着我们的忍耐，不是靠着我们的本事去走过它，不是。是什么？是说主啊，我仰望你，我仰望你，是你为我上十字架的，我仰望你。苦练是什么？苦练绝对不会是合我们的理。使徒保罗多么用心的传道，受了多大的苦，还要挂心很多弟兄姐妹的事，还要被弟兄姐妹，特别是哥林多教会对他的不满，对不对？然后在哥林多后书他说什么？不仅这样，还有一个刺在我身上，合理吗？如果我是保罗，我就跟上帝讲啊，我已经这么辛苦了，连这一点小事你都不帮我解决一下，对不对？上帝他三次求过主，主有没有把他身上的难处挪走？没有。主说什么？我的能力够引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主的话，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就信主的话，我就把主的话当食物吃了，所以我里面心里欢喜快乐，像耶利米先知一样。所以总是我接受自己的软弱，相信主的能力护庇我。最后一个要紧的事是什么？你说这样子我还是过不去，对，我们总是过不去的，总是相信，总是盼望，这是爱，这是基督的爱，没有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使徒保罗讲这一段话的前面说什么？ 谁能抵挡我们？若神帮助我们。可是刚才我讲了那么多，你没有发现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主，你的帮助在哪里？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会说，主，你的帮助在哪里？对不对？你说保罗啊，你说主帮助我们，那这显然没有帮助我们啊。但下面的话才是要紧的，他说上帝怎么帮助我们？他说上帝已经帮助我们了。怎么帮？上帝把他的儿子给我们，上帝把耶稣给我们，上帝把他的全部给我们，上帝把他最爱的给我们。他说这一切都给我们，其他呢？还有什么比耶稣给我们更要紧的？我们许多时候去找理找因来解释这个果。使徒保罗说什么？谁能控告我们？上帝拣选我们，谁能控告我们？是上帝称我们为义。难道你那些因来解释这些果吗？绝对不是。谁能定我们有罪？都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是耶稣自己，是神毫无保留的给我们，也成就了一切。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爱我们的主不仅为我们到世上来，不仅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不仅为我们死，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做什么？等着我们天天跟他唱哈利路亚吗？不是。下面最后说什么？在父的右边为我们怎样祈求？是我们自己在呼求上帝不听吗？不，耶稣在父的右边亲自为我们呼求，亲自为我们祷告。他祷告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祷告把难处挪去，很显然不是，因为父一定听他祷告，对不对？他祷告什么？我相信他祷告给我们的，所要赏赐给我们的，比这一切失去的不晓得超过多少。原谅我，虽然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现在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将来跟主面对面我们都明白了。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的时候告诉我们，在爱里面有一种盼望，那一个盼望是将来所成就的一切都不是我们现在所想得到的。所以我仍然不能解释什么，我也难没有办法说什么，也不能够合理的讲，也不想再继续的在这当中被这些在当中的一直的下去。我只有求神上帝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从高天伸手抓住我们，把我们从大水中拉上来，然后呢，让我们到宽阔之地，让我们脚仍然有力，让我们的心仍然被他的话所激励，被他自己的恩所充满。因为什么？因为他为我们死了，因为他为我们舍了，他爱我们毫无保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本着基督毫无保留的爱，得胜有余的爱，我们回到那一个蒙恩典信心的路上，在苦难当中，在这样熬炼当中，我们一起仰望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理解，不能够在当中对所临到我们的艰难说什么，我们实在不知道，实在不知道。但你说要见你而信，我们见你，因为你来到世上，你深知我们的软弱，你背负我们的痛苦，你代替我们上了十字架，你为我们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你为我们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你把你自己毫无保留的给了我们。阿们的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信心在你面前再度的被你来建立，再度的被你来刚强，使我们继续知道你的恩手扶持和引导，好叫你的众儿女们领受你自己，领受你自己，使我们在这一条路上勇敢的来跟随。主啊，你怜悯恩待孩子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